亲爱的执事们，
从主教在他头上按手那一刻起，新思铎接受了圣化、训导、领导三种使命。他们如何生活出这些价值？欢迎您收听《思铎甘苦谈》。
你们愿意一天比一天地更密切与他结合，并同他一起为人类的得救，把你自己献身于天主吗？
靠天主的助佑，我愿意。
我愿意未来日子常伴着你，我愿意和你共同经历风雨，我愿意将我最美的爱给你，我愿意做你一辈子的伴侣。在你苦甲上，我能感受你愿给我说出天父真正的爱，用你最深爱的表情问我，问我是否爱你。
各位听众，欢迎您再度收听《思铎甘苦谈》。今天在节目中继续和我们分享的仍然是从事堂区牧灵的周神父。神父您好，在您谈了中国天主教未来的发展和神父在福传及教会发展的重要角色，我们再看看思铎生活实际上是一种服务，而福传福音以及为圣道服务，思铎就是要成为实践福音的人。此外，思铎还要服务圣事及圣体。在您从事神职工作15年的工作中，您行圣事、宣讲圣言的职务上，是否感到累了，或者是会变成做事机械化了呢？
再有就是说，讲到有的时候就是许多神父，有的神父我一开始也是这样，就是查资料，通过一些书啊，一些什么，然后你拼凑起来，啊，去讲，然后通过自己的口才、自己的这种逻辑推理去讲一些东西。你像这种情况慢慢的就会变成机械的东西了，所以说我想办法，一开始也是这样去准备啊，看书啊，跟背古诗的记忆也好嘛，背古诗的到时候哎一背出来就行了，很现成。但是慢慢的我发现，如果这样的话，你的道理会千篇一律，就在其中也得不到更他需要的东西，他需要的东西，所以就有意识的不去把道理不写出来，而且你也不特别的去记自己讲了多少东西啊，不去讲，不去什么这些东西。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每一次你都要好好的去看福音，督促你每一次你要好好的去看福音，因为你看了之后你才知道，不然的话你不知道讲什么。那所以每一次看福音，每一次有新意，每一次看福音，每一次有新的东西，因为神会带领的，所以你的道理不会全篇一律，那就比较新颖。
另外，神父您在神修的力度上以及讲道的态度，认为要掌握什么重点呢？
我就作为这个本堂神父，在下面传教的神父一方面就是说你要有比较丰富的这种神学知识，我们说神学知识包括圣经啊、神学等等，这一方面要一些丰富的这种知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神父应该对今天社会的一些发展方向提前有一些了解，有一些看法。当你了解了这些社会上的一些发展的一些方向、一些征兆，然后你跟教会的这个福音的精神、教会的训导结合在一起，然后你心中做到心中有数啊，你有一个原则，有一个原则去把握，那么然后你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就是要多跟教友接触了，都跟教友来往。我跟教友来往的方式就是通过在下面跟教友在一块吃饭，到教友家庭去吃饭，来户就是这样，跟硬派一样，就是来着户早，每一个家庭我都去到，是吧，富的家庭、穷的家庭，是吧，什么的家庭可能你都遇到了，这样你讲道理的这个材料就非常丰富了，就是非常丰富了。所以说要了解教友的生活，哎，他们下面存在什么问题，他们有什么需要，然后呢，跟你 这个福音啊，跟社会上的一些知识么的结合起来。这样呢，就是说你讲些道理呢，就是说有血有肉，不会那么枯燥，那么理论化，是吧？你讲的挺好，但是叫没听明白是怎么回事，或者跟他的生活很脱节。我觉得就是，你要讲出一个教育能够真正为他们能够带去影响，能够给他们指导这样的道理呢，那就是你自己首先要好好的去准备，自己吸收过来，吸收过来，然后去了解他们的生活，这样结合起来给他们去讲，他们觉得就是在针对他们说一些事情，他们从中能够吸取一些营养，也能够得到一些指导。
在教友的心目中，神父的地位非常神圣，而甚至不能接受神父犯错，但神父也是一位人，您怎么面对他们各种的期待？
我想今天这个教友们对于神父的看法还是分两种，一个就是中老年人可能他对神父的看法还是深化了，还是有些深化。那当然要求的，因为深化嘛，所以说对神父的要求那就是很高的，他尊重你是因为什么，所以要求很高。但是你还有一部分就是年轻教友，青年教友，他们对于神父的看法跟老教友就不太一样所以说他能够愿意神父做他们的朋友，是吧？能够跟他们不是同流合污，但是你能够跟他们打成一片，就是对神父做的一些事情呢，他们也能够理解。所以作为一个神父来说，面对这两种要求，这两种教育的要求，那么你怎么去平衡？这是我觉得老教友对神父的要求是一种鼓励，还是一种鞭策，就是让你不断地注意你的身份，记住你的身份这一方面。另一方面，你对于年轻教友，那么就是保禄说的那句话你对什么样的人我就成为什么样的人，为了救一些人嘛，还是。但是这两种看法我觉得对我来说，一个是你要保持你身份的特色，还是要保持住。另一方面，在这种原则下，你还应该想办法用自己开放的心态去跟年轻人，去接纳年轻人，去跟年轻人也打成一片。这是做一个神父你怎么去平衡。如果按照这个老教育的那种要求什么的话，可能你的压力会很大的，很大的。不过你压力有的时候也能变成动力，想办法去注意自己，想办法去提高自己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于一般的这个年轻教育来说，我觉得作为神父来说，你还是要有一定的，我觉得还是要有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是你从心中要保持的一种原则，坚守的一种原则，就是实际上你是神父，你要定好你的位，你还不能说完全没有界限了。如果没有界限了，那你怎么能体现出你是一个基督的代表还是所以说想办法怎么去平衡。
所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您觉得现在司铎会面临怎么样的危机呢？
司铎生活最大的危机要说起来还是神修，从根本来说还是神修的提高，神修这一方面的提高。另一个就外面的这种挑战，就是说今天这个追求金钱，追求享乐再就是各方面都开放，这对神父也是一个很大的诱惑。所以说现在一个名词叫神之间的腐化现象腐化现象、俗化现象也是非常严重的，非常严重的。但是如果从根上去解决的话，我觉得就是所以根本的原因还是年轻一代的神父对自己身份的定位还是不明确。我觉得不明确，神父到底是什么，他要做什么，不是很清楚。当你真正知道你是什么人，你才知道你做什么事。当你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可能你就随便做事了，就是你做出一些不符合你的身份，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句话， 有的人 做基督的事，但是不见得 做基督的人，所以说要做基督的人，然后做基督的事儿，这样呢，就说你这个身份，我觉得就活出来了，还是，因为什么？你是基督第二，是吧？我们说基督第二，啊，基督第二你怎么表现出来？那就是跟耶稣的关系，这就是圣小，啊是。如果这种关系没有的话，你不知道你是什么，可能你就要发大款，你就要去做一些跟身份不相符的事情了。
司铎生活确实有孤独的一面，而您从事神职的工作，与司铎弟兄或者教友他们互相如何支持呢？
其实非常重要，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其实一些人离开，有些人离开神职界，可能跟这一方面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首先跟同事之间的关系，我这个堂区现在有两位神父啊，一位修女，我们总共四个人，啊，四个人。我们组成一个神职服务团算是，我觉得我跟他们的关系就是常常记住，咱们是耶稣的人，在做耶稣的事情，耶稣的事情就是想办法让今天的我这个地方的教友至少我这一片的教友或者外教人得到福音的这个，让他们能够真正活出来，没有得到福音的接受福音的，想办法让他们得到福音，就是一切为了人的利益，为他们的利益。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没有本堂副本堂之分，我觉得在我心中也没有这种概念，不是很，至少不是很清楚，很模糊的一方面。但是分工是很清楚的，啊，分工是很清楚的，就是每一个人要做什么，你做什么，我做什么，都清楚。但是你分工是合作是基础，如果没有合作做基础的话，那分工就是分裂了，啊，就成了分裂。啊，所以说首先是合作。我们觉得我们都是在为主工作，是不是在为教友服务，因此我想办法就是支持他们的工作，还是接纳他们的意愿，只要好我就想办法去支持你，去支持你，而且放手让你去做。再有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负责人来说，一个本堂来说，跟你堂区的这个修女或者说副本堂神父，我觉得你的心态首先就是常常去欣赏别人，还是那句话啊，若涵说的那句话是吧，他要兴盛我要缩小，所以说支持他们的工作，不要限制啊，只要为他去有用想办法支持，放手让他们去做，这样他们觉得自己也很有动力啊，觉得也很有地位，有他发挥的空间，所以他们也会积极的去做一些事情。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仆人的精神很重要的啊，是。所以说我规定就是我们这个堂区的神父修女每个月有一次家庭聚餐，就是我们在一块儿去自己做饭，自己做饭在堂区在一块儿聚一个月聚一次，说有什么事情随便拉拉随便说说，这个通过这个交流嘛，就是那一个家庭式的啊，谁有什么烦恼谁有什么问题可以大伙儿都随便说说，这是我这个计划，现在刚想开始做这件事情，还没有去做，就是通过这些方式来交流，彼此鼓励，彼此了解，彼此鼓励，彼此鞭策去做这样的事情，确实需要互相的支持，还是。
那么另外一个比较广泛的层面，您与主教的指示工作上、执行上有难度吗？
我觉得我跟主教的关系还算可以的，算是。其实主教跟神父、跟堂区神父的关系，有的时候他的矛盾出在哪里，主教开的是一个教区的事情，对吧？那一个本堂神父一个堂区神父，你是开的是你这个堂区的事情，所以这里头有的时候就出现一些不协调，不协调。主教开的是全面，我们开的是局部，所以说你要有这种看法，当出现一些什么的时候，一些不协调的时候，那作为一个本堂什么，作为我作为一个本堂来说，我就想办法去了解主教的教区的一些计划，然后慢慢的去怎么去配合，还是怎么去配合。当然如果有一些非常大的疑问，那就是跟教区跟主教真正的去说这些事情，去说这人还是多沟通，多沟通，互相理解，互相配合。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想听听神父您本身对于自我的期许和未来的工作态度。
这个年龄越来越大，所以说我的这个对自己的希望，就是想办法使自己变得更慈善，呵呵，更开放，更能够接纳所有的人。因为什么？一个人随着岁数大呢，你这个思想很容易僵化。我岁数45岁，45岁感觉是这样。我觉得就是慢慢的使自己心态想办法去开放，怎么从年轻人身上、年轻身份身上不断的去学习，让自己心别老了就行了。再一个就是，我觉得还是想办法怎么去这一生当中加强跟耶稣的关系。我觉得这是神父喜乐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如果你没有这个关系的话，你在别的地方你也找不着快乐了。所以说这关系越紧密，别的东西越紧不烂，越插不进足了。就是如果你越松散的话，这种关系可能一些东西要进来了，是吧？金钱呀，这种这个其他的一些东西，我们说关于这个异性这一方面，可能慢慢的就要进来了啊，可能就要进来。但是进来之后，我想每一个人可能你会发现，这些东西不能满足你，还是诱惑也有，不是很多，不是很多。我觉得诱惑还是从你跟耶稣的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实际咱们说是一生就是跟耶稣想办法保持一种很紧密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有的时候跟人跟人一样，有的时候很近，有的时候就要疏远，有的时候可能就出现一些障碍、一些考验，然后你怎么去调整它。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关系越紧，别的东西也插不进来。而且做一个神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记住的是什么，这一生想办法还是跟耶稣在一起啊。这同如同两个人一样，两个恋人在一起，他为什么能走到一起，就是因为他们之间有了很好的关系，非常近的关系。这种关系让对方心中只有他，没别人了。所以说虽然有的时候可能两个恋人，可能那个对象可能比他这个对象长得更漂亮，也条件更好，可是一样他不注意他，他还是注意他，因为他们关系很好，真正有爱。还是其实神父跟耶稣的关系也是这样。假如说你心中真正的有了耶稣，耶稣在你心中，你在耶稣之内的话，我想其他东西也就不会吸引你了，也就不会吸引你。即使有的时候暂时可能吸引你的话，但是因为有这种关系保持着，你也慢慢这会知道怎么去处理它。
非常感谢周神父对思铎的神修工作与教友的合作，对未来的福传给予更深度的肯定以及期许。希望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更和谐，能找出活水泉源。再度感谢周神父如此诚恳与我们分享思铎生活，大家能够一起祈祷，并且支持神父的工作更加的顺利，也希望在个人和福传事业上大家都有主的恩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欢迎您下周按时收听思铎甘苦谈。
仁慈的天主圣父，请为我们这块广大的福传园地选派更多的宝路，拓展你的牧场，召唤更多的喂养，找回迷途的羔羊，今生常分享天主的爱，来世欢聚天庭。你和圣父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